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讲马太福音第23章。这章圣经一般我们把它形容为主耶稣所宣布法利赛人的七惑或是八惑，但是开头第一节我们就应当注意到，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前面两章主都是直接对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说话，怎么这一章宣告法利赛人有祸了，却不是对他们说，而是对众人和门徒说呢？因为这些话不单对有祸的法利赛人有关，也与没有提到他们名字的祭司长、文士、撒都该人都有关。37节，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39节，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些话固然是宣布法利赛人的祸，实在也就是宣布耶路撒冷的祸。耶路撒冷只是个城，圣殿只是个建筑物，圣殿与圣城遭到审判是因为里边的人，而里边的人虽然只说到法利赛人，却代表了旧约一切的服事，人在律法底下一切的不完全。所以这些话不单是讲给法利赛人听，他虽然是宣布法利赛人有祸了，却是讲给众人听的。还有这些话又是讲给门徒听的。为什么法利赛人之所以遭到审判，不是因为他们是法利赛人，而是因为他们有法利赛人的行为。现在前面两章说过，主耶稣带着他的门徒进城，新约教会里服苦的仆人要取代旧约圣殿里一切的服事，那旧约这些祭司、文士、法利赛人、长老所有的毛病，新约的仆人会不会有呢？假如新约的仆人也有，那不也成了法利赛人了吗？所以啊，这些话不单当时的法利赛人需要听，众人需要听，门徒更需要听。这些话不单是对着旧约底下服侍的人讲，更是对着新约教会服侍主的人讲的。他不是讲那些法利赛人多么有祸，而是在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我们也会落在和他们一样的毛病底下。还记得吗？主耶稣在第16章带他们去该撒利亚腓利比，向他们启示，让他们得基督、教会、受难、复活、主再来这些新约福音最重要的启示之前，在过海的时候曾经提醒他们一件事，就是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门徒当时没听明白，主耶稣点了他们一下，他们才知道是指着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而言的。显然那些被称为笑的教训呢，是有危险的，是我们在服侍新约教会之前应该首先留心提防的。但是那些笑、那些教训的内容是什么，我们若是不知道，怎么防备它呢？当时主没有讲，在什么地方才讲的？在这章圣经里面，他替我们解明了什么叫做法利赛人的笑。一个在新约教会服侍的人，若是不明白这一点，那么法利赛人的悲剧很可能在我们身上重演。从前圣殿里的服侍怎么样变成一个贼窝，今天新约教会一样会被这些法利赛人的笑所污染。所以我们读这一章圣经的时候，一定要从实用的角度上去读，一定要读到自己身上来。这一章圣经不单告诉我们为什么神厌弃了旧约的服侍，就像从前神丢弃以色列国一样，更是提醒我们做主工人，在新约教会里做服苦仆人的这些小驴子啊，我们对于自己的里面应该有什么样的装备。让我们先从这章圣经的13节开始看。从这里起，主不断地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并且列举他们有祸的罪状。这些罪状 我们去读的时候并不难懂，因为主耶稣把它讲得相当清楚，但是仍然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深究下去。第一，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啊，是最喜欢指责别人的罪的一批人，现在主耶稣反而指出他们的罪来，这两种罪有什么不一样呢？从福音书的记载看来，每当法利赛指责别人的时候，总是那个人在行为上有缺失，有过犯，或是落在淫乱里边，或是不洁净了，干犯了安息日了等等。而主耶稣在这里所指出法利赛人的罪，却通通都是侍奉上的罪。显然在主看起来，在服事岗位上所犯的罪，这一类的亏欠要比个人行为上的缺失还要严重很多很多。这也证明了我们刚才所说的，主讲这些话不只是为了指责法利赛人而已，更是讲给新约教会的门徒听的。凡是服事主、服事教会的人，应该把这一章圣经好好的理解，好好的记在心里。第二点，在主所列举这些法利赛人七样八样的罪状背后，有没有一个通信，或者说有没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导致他们在服事上错得这么离谱？如果我们能够找到那一个原因，或许能够帮助今天的我们不重蹈他们的覆辙。我个人所得到的结论是在马太福音第16章第一节，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如果你只读马太福音的话，那就是他直到这次进城以前最后一次和法利赛人碰面，那是他留给他们一句判语，只讲到法利赛人生命里面一个问题的中心是什么呢？就是不能分辨，他们对于属灵的事情完全不知道分辨。如果从这个观点来对照读马太福音23章主耶稣所列举的法利赛人诸般过犯，那这个不能分辨的问题啊，是背后一个很主要的原因，使他们在服事的事上走了这么多的错路。让我们一样一样的看过去。第一件他们不知道分辨的事，13节，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进去。15节，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这里有两个极端的名词，一边是天国，一边是地狱，这个人人知道分辨。可是中间还有一个词，问题就出在那里，哪一个词呢？勾引一个人入教。你如果是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那么入教这两个字啊，在你听起来应该非常刺耳。这两个字并没有翻译错误，它真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字就是在说，让一个本来不信犹太教的人变成一个犹太教的信徒。但主要我们传的，以及主自己所传的，从来不是一个宗教，而是天国的福音，能够让人进天国的福音。你如果拿一个假冒的东西，就是一个宗教来代替那个天国的福音，那么尽管看起来这两个东西很像啊，其实结局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这里，入教非但是进不了天国，而且就是使人做地狱之子。你说有这么严重吗？一个人把这个当成一种精神寄托来信信，又有什么不好呢？服事主的人一定要有比较远一点的眼光。你把福音里天国的成分更改了，淡化了，当作一种宗教精神寄托传给你一个朋友，你或许不觉得怎么样，但是你能不能想象一个世代的基督徒都变成了稀里糊涂的宗教徒？你能不能再想象这一个世代稀里糊涂的宗教徒 再把这所谓宗教的福音代代相传下去，会变成什么模样？请你从旧约历史里边看一看以色列是怎么败坏的，请你从世界历史里边看一看天主教是怎么产生的，他们与一个拜偶像的宗教又到底有多少差别？再请你想一想，是谁把主耶稣交给罗马人钉十字架？在近代中国的历史里边，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所遭遇最大的逼迫是从哪里来的？真是政府吗？还是那些卖主卖友的假弟兄呢？我们只要稍微用心去追想，就应当可以明白主为什么把这件事情看得这么严重。请看保罗临去交代提摩太的话，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他又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天国的门被关掉，不是因为人不传福音，而是因为人在传一个更改的福音。服侍主的人一定要知道分辨天国的福音和宗教的福音，这两者是一点都不能掺杂的，而那正是法利赛人的头一条错路。第二个错，第十七节，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在十六章主说他们不知道分辨，在这里就直接说他们是瞎眼的。不单是瞎眼的，十六节，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瞎眼还领路，怎么会没有祸呢？他们第二个错是在真理上不知道分辨。神在历史里面一切的作为离不开坛，离不开殿，这个殿与坛呢，都是叫人成圣之处。神有一个叫人成圣的心意，是借着这个殿，借着这个坛来做成的。主耶稣来到我们中间，他的身体就是新约的殿，他的十字架就是新约的坛。我们传天国的福音，不但要人进天国，并且更不能忘记，这个福音是要我们在进天国之前先得以成圣的福音，并且我们得以成圣，不是靠着礼物，不是靠着金子，而是靠着你把自己放在殿里，摆在坛上，殿与坛就使你成圣。这一点你若是不知道分辨，那你就成了一个瞎眼领路的法利赛人。除了不知道什么是大的，还有第三，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第二十三节，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主曾经一再对他们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在服侍神、服侍教会的事上，我们很容易忘记，所谓服侍神不能与服侍人分开。就像前几章里面主耶稣交代门徒说，坐在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我们必须扪心自问，今天教会里面所着重的到底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十分之一呢，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公义、怜悯、信实呢？主的话讲得很清楚啊，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服侍主的人一定要在这件事情上分辨轻重。如果一个服侍主的人对天国的福音眼瞎，对什么是大的眼瞎，对什么是重的眼瞎，那他一定对自己也很眼瞎。二十五节，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 主对他们说，你们还不知道分辨一件事情，就是不知道分辨自己的外面与里面。一个基本的原则是，当你发现外面脏了，这个脏肯定是从里面出来的。你没有办法借着约束外面来改变里面，你只有借着把里边洗干净了，外边自然就干净了。比如一个发了脾气的人，光后悔没有用，光下定决心我不要再发脾气也没有用，你得从里边找出原因来，到底你是哪里不高兴了？为什么你的脾气这么大？你里边肯定有一个问题，而且那个问题是不洁净的，你得把那个问题除去了，把它洗净了才行啊。今天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清洁剂，唯有一种清洁剂你找不到，就是把人里边洗干净的清洁剂，因为那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宝血，它能够洗净我们的灵魂，让我们里面干净了，外面自然污秽就会除去。在这件事情的分辨上还有一个要点，就是你得相信我们里边是不干净的。保罗的话说，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就是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你真能对这句话说阿们吗？你必须对他阿们。弟兄姐妹，今天很不幸，许多服侍主的人不相信这一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没有一个好是可以不经过十字架的。我们的肉体里面不单充满了自己的意思，而且我们不知不觉总是会去体贴这个肉体的意思。这个里边的污秽啊，你光想去压抑它是没有用的，你得明白怎么样照着圣经所启示的道路把它制住了才行啊，要不然里面的勒索和放荡总有满出来的一天。最后一个不知道分辨也与此有关，可以说是从27节一直到36节。主说，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如果和底下的经文连起来看，他在说法利赛人不懂得分辨在人前和在神前有何等的不同。不错啊，你是可以像一个粉饰的坟墓，人走在上面不知道里面有多臭有多脏，里面充满了死亡，这是在人前。但是在神前呢，主说，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人自己是一座坟墓暂且不讲，他为什么会去修造别人的坟墓呢？那无非是为了表明我纪念这个人，我崇拜这个人，所以我才会去建先知的坟，义人的墓。可是他万万想不到啊，在神面前，神却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看法。路加福音11章47节说，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那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可见你们祖宗所做的事，你们又证明又喜欢，因为他们杀了先知，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您听见了吗？服侍神的人最大的噩梦，就是我们所做的以为是一件功德，在神看却是定罪，我们以为是金银宝石，谁知却是草木禾秸。这正是这些法利赛人的境况，他们修坟建墓为了表示尊敬，为了表示自己是无辜的，没想到啊，在神看起来，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所以说，他们非但不知道分辨自己的外面与里面，他们也不知道分辨在人前你还藏得住，在神前呢，你能够躲到哪里去呢？服侍神的人总要以见主的时候主会说什么，主怎么审断我们，来测量我们一切的服侍。这些法利赛人因为眼瞎，因为不知道分辨，所走出来的错路可是真不少啊，这些都是我们的见解。但是读到这里，我们一定还得再问一个问题，怎么样才可以不倒他们的覆辙呢？怎么样我们才能够避免这些法利赛人的错， 重演在我们身上呢？主有没有给我们什么建议啊？那你就得去23章的头一段，第一节到第12节来找答案了。在那里，主耶稣又提出好几件法利赛人内心的问题，是那些问题导致他们无知，令他们眼瞎，不知道如何分辨。头一点，第二节，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这是一句非常生动的描述。什么是摩西的位？摩西是旧约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先知，旧约开头一切的圣言是摩西上了山从神那里领下来的，百姓犯了罪是摩西俯伏在神面前，在神与人中间替百姓代求，弥赛亚要来是神指着摩西说，将来我要从你们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所以在以色列人的心中啊，摩西有一个不可代替的地位，直到弥赛亚来，直到基督来，才能够填补那个空缺。而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却自己坐在百姓心中的那一个地位上。第三节，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他们在百姓中间负责教导律法，但是他们有一个吩咐的态度，借着教导神的话，好像把神话语里的权柄也顺便拿来自己用。第四节，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比如说，从福音书里面我们看见法利赛人的确有这个不让人在安息日来求医的规矩，他自己不生病啊，定这样一个规矩是一点不为难，但是他能不能体谅那个生病的软弱的肢体的需要呢？不能。他们的服侍不是体恤人同情人，而是把自己摆在别人之上，把自己幻想成旧约的先知，羡慕去做一个大有能力的使徒。所谓摩西的座位，就是面对着人，背对着神，百姓有什么问题要知道神的旨意，就到我这里来求问，神有什么话要传给教会，也是透过我来说，这就是我的服侍，我比众人都属灵。弟兄姐妹，这是很危险的，你要把自己放在那个位置上，你不自觉的就会开始吩咐人，逐渐变成一个能说不能行的人，你的教导与你的实际会有越来越大的差距。这个还不算，第二点，第五节，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为什么叫人看见呢？因为他有好多的喜爱藏在里面。第六节，喜爱筵席上的首位，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这些事情啊，可能只有你自己在心里知道，你可能也觉得它是一件极小的事，可是这些就是法利赛人的笑，就是这样一点点的沾沾自喜，爱叫人看见，就能够使全团都发起来。也就是这一点点内心的东西藏在里头，足以叫你眼瞎，叫你失去属灵辨别的能力，至终也把你变成一个假冒为善的有祸的法利赛人。这个病怎么治？怎么防止自己从这条下坡路上滑下去？第一，主说，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怎么样不做摩西的位啊？你别上去嘛，尤其你不要让别人把你放上去。从服侍的第一天直到建主，你或许在教会有不一样的职分，但是从身份上你得认定了，打心里相信我们大家都是弟兄。老约翰讲的最好，他在启示录的开头写道，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就是这样一个不更改的认定的一同有份，让你不会坐到摩西的位上去。但是主特别提醒我们， 不要让别人这样叫你。如果人都叫你牧师，你就真是个牧师。你看他，他看你，通通都会不一样。这是主的话清清楚楚写在这里，你若是不信，只有自己受亏损。还有呢，第十一节，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一个建议啊，主在二十章已经和门徒讲过了，记得吗？那是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其余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主耶稣就把他们都叫了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今天中国教会里有一个理所当然的规矩和风气，就是所谓越属灵的人越在教会里面做教导的人就越不做卑贱的身体上的服侍，越不干那些劳力的活儿。你说这有什么关系？真的有这样必要吗？稍微有些经验的传道人就会告诉你，在神的家中，谁流的汗最多，谁就最能把弟兄姐妹团在一起，谁说的话最多，反而最能成为弟兄姐妹的问题。所谓服侍主，必须是做弟兄姐妹的用人。如果只做教导，不做用人，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之中把你变成一个法利赛。如果对这些还有疑惑，我们可以读一段圣经，您就能明白耶稣基督的心意了。这段圣经是在约翰福音里，他说，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这句圣经您听过吗？您熟悉吗？对耶稣来讲，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时刻，他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又是一个多么令人迫不及待的时刻。他不但知道自己是从神来的，而且这时候他知道要归到神那里去了。但是请问，这一节圣经的下一节是什么？就在这个时刻，这个当儿，耶稣所做的下一件事情是什么？圣经说，耶稣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你愿意在服侍的岗位上不变成一个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吗？这是我们服侍主的人一生不可以忘记的榜样，也是我们每一天必须要效法的样式啊。